功训练课程。
执事是神的仆人，也是教会的工人。
神设立执事，是为了让教会的圣工治理得井井有条，让基督的身体建立得坚固精壮。
让我们来认识执事的功能，做个好执事。执事训练之执事功能。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及执事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感谢主的恩典，那我们继续透过这个执事功能的课程呢，对财务方面有所管理，特别是在这个钱财方面。虽然对教会来讲，对一些同工们来讲，管理钱财真的是挺麻烦的，但是呢这执事们在发挥功能当中，对于财务的预算或支出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不一定呢是财务执事，可是呢每一个执事都是受托来管理神家的。在钱财上面呢，我们要彼此的这个扶持。那我们课程呢，今天是进行到怎样编列预算了，特别是经常费方面，我们已经大致上大大小小呢提到一些栏目或是一些名目账目啊。那就我们现有的教会情况来做一个调配。当然有些教会只是很单纯的传道人的生活支出一般支出就两项就可以了。那么第二方面的这个预算是什么呢？除了经常费用之外呢，有一些特殊上面的在我们本地教会呢比较多一点的是包括了宣教为什么要准备宣教这个奉献呢？因为经常费用的支出我们说是一般性的，就像当年的犹太人他们在这个四处这个分散之后呢，就是每十户人家以上呢，他们就会设立一个会堂，由他们来这个提供的十一奉献呢来支持这会堂的这个运作。那么同样的，我们也发觉在教会里面，大概一般的聚会点也好，只要这个信徒弟兄姊妹呢持守十分之一，这个传道人的生活费用跟一般的支出肯定是可以来维持的。但是教会不是只有这个功能我们说教会还有其他什么功能呢？除了提供这个聚会彼此团契有这个属灵的教导以外呢，事实上教会是一个有机体，是一个活的，那么它必须是宣传福音的，是传扬神话语的一个生命体。那这当然就包括了宣教。宣教呢有各方面的，好比说在这个我们这个教会本地方如果是大都市的呢，就是它的区它的这个市里面的，那小地方呢可能就是它的村或它的乡镇。那这个呢是本地的福音工作，当然要做。要不要编一些这个福音的预算呢？宣教的呢要。为什么？因为好比说要开个布道会，是不是要额外的支出呢？在我们本地甚至开布道会要另外请一些比较有声望的或者有影响力知名度比较高的这个讲员来带领，那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预算。而且在开布道会的时候要做一些宣传告诉本地的其他非信徒或者弟兄姐妹的亲友，邀请他们来甚至印一些小的单张那这些是不是要预算？要，有一些支出的预算。好，这是本地的福音工作。那么福音是不是只在本地呢？绝对不是的。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就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我们本地的就好像是在耶路撒冷当时使徒们就在本地，就是耶路撒冷传福音。可是圣灵的工作呢带领我们做宣教事工，不是只在耶路撒冷，还要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可能地极是很遥远的，我们甚至没有机会出去，但是没有问题，我们就我们现在能力所及的在耶路撒冷我们本地做了，那么也支持一些这个能够出外的这些弟兄姊妹，甚至一些传道同工，他们去哪里呢？在犹太全地或者到撒玛利亚这是不同的区隔，但是也不要把它这个文字化了，就说某个地方叫做犹太全地，某个地方叫做撒玛利亚以我自己在我们本地教会，我们说整个本地叫做耶路撒冷，那么犹太全地呢，当然就是整个我们说中国大地那这个 那么大的一个河场，这个算在里面。可是撒玛利亚呢，可能就是邻近的其他的同文化或是异文化的啊，甚至我们说少数民族吧啊，把它算在成为撒玛利亚这部分。直到地极，当然我们说甚至远到这个南美啊、非洲啊啊，我们说这个远方的地方。那么在现在的环境不可能做到情况之下，我们就为这些事工来祷告。那么在编预算的当中怎么做呢？啊，我们要支持这些传福音的宣教士。那怎么编呢？啊，在我们本地，我举我自己教会的例子，我们就会编支持某某宣教士，啊，他一年的生活费用是多少？啊，当然这宣教士还包括他的保险啊，或者各样的需要，甚至啊，我们说他到远方去，还有来回机票啊，每年或者每几年他要回来一次啊，跟我们分享。好，我们就把这预算编出来。啊，还有呢，就支持一些宣教的团体。好比说在我们本地他们有一些是专门做这个服事的这个团体，有的做监狱的啊，有的做这个吸毒的、戒毒的啊。那么这当中呢，我们就固定的说每个月奉献多少。好，这预算编下来啊，零零总总加起来，有些时候这个宣教的这个整个的预算的总数啊，甚至达到这个经常费用的一半。啊，当然不是说把经常费的一半拿出来，而是说比如说经常费啊，是20万，那么宣教款很可能要编到10万，那加起来就是30万，啊，那这当中要不要信心啊？当然要啊，因为这个经常费用的预算的编制，我们常常是按着去年的啊整个年度的这个收支情况来比例的，我们来安排的。那么宣教款呢，同样的，我们是用信心说好，我们愿意有这样一个支出。好，那么除了宣教款项以外，还有没有其他我们要编列的呢？有，那是在哪里呢？好比说这个爱心奉献上面啊，爱心奉献上面呢，不一定能够编的那么准，因为我们没有那么精确的可以知道这一年有多少人家庭会遭遇到一些变故或有什么需要。但是呢，这部分的预算的编列呢，我们常常是怎么做的呢？就是有一个专款啊，这专款就专用啊，如果是按月奉献进来的，我们到了时候，我们会去找到教会本堂的弟兄姊妹的需要，或者说在本地的一些这个软弱的，或者疾病的甚至这个贫苦无依的，我们作为一个爱心的帮补啊。那这笔费用呢就当然不能挪作其他的用了啊。我们在编预算当中，甚至会把教会的经常费里面会拨出专款的。啊，不然弟兄姊妹都只是全心在这个十一奉献呢宣教奉献上面，这爱心会有些时候会忽略了啊。当时使徒行传里面设立执事的时候，管理饭食，而且特别是要照顾那些什么孤儿寡妇的需要，对。所以呢，在编预算的时候，我们专门也要有一个爱心方面的啊，好比说每个月应该要有多少的进账啊，从经常费里面拨呢，或是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的奉献。那这个爱心的奉献呢，绝对不要留的太多啊，也不要说存在那边做什么呢？爱心就是要摆出去的，应让别人去领受的啊。那么除了这个爱心的预算编列以外，还有什么呢？有，以我们这个实际的教会的成长来看，有一个叫做这个建堂的专款，或是建堂的信心奉献啊。为什么呢？因为教堂第一次盖的时候，或者第一次租的或买的时候呢，我们按着现有的人数来讲，大概够用就好了。可是我们说啊，这教会是有机体啊，人数会越来越多的，会成长的。我们不要说没关系啊，到时候再说啊。很多时候我们到时候再说呢，筹不出钱来了，那教会呢就只好这个扩充使用。怎么叫扩充使用呢？啊，在我们本地有些时候就是一堂聚会变成两堂聚会啊，那甚至到最后没办法三堂聚会，那这个时间的运用就比较麻烦了啊，空间的运用都不够了，甚至传道同工在讲台上面安排就比较麻烦。所以呢，我们要做好这样一个教会的扩充的一个预备，所以要编这个建堂的这个专款奉献。那这个预算呢就很重要了，你要编多少，或者说甚至已经买了堂会以后我们在这个贷款当中，或者在这个需要付款的当中呢，急需需要多少的经费，那要把它编出来啊。 这执事同工们在钱财上面的预算里面，特别是建堂上面是很难抓得准的。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说看好了一块地，我们要盖礼拜堂了啊，这个明明编好的预算，等到真正盖起来的时候，哎，物价上涨了啊，这钢筋混凝土啊都涨价了，那还要追预算啊，还要提醒弟兄姐妹说，我们盖了会堂以后呢，我们这个经常费不能这个少，当纳十分之一不少的情况下啊，我们会遇到有些弟兄姊妹就把它挪用了。不是说挪到自己用，他就想说建堂需要十一奉献呢，通通变成建堂奉献，那糟糕了。为什么？因为经常费就受到亏损了。所以这预算要讲清楚的，弟兄姊妹也要被教导啊。这个建堂要事先筹划好，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专款呢，你如果前面几年做了，到了后面真正去建礼拜堂呢，或是买这个现成的建筑物的时候，就不会临时筹不出钱来。好，再不然就是我们在这个建堂的奉献上面来讲，如果我们堂会够大，大到这未来的五年十年真的不需要换礼拜堂，或是说有这个换礼拜堂的需要情况之下，那么可以编一个特别的，就是教堂的修缮费啊，或者呢对于这个教堂本身的管理维修上面，我们要编一个预算啊，这要不然你就摆在经常费里面，不然就是另外一个专案。好，这是编预算当中讲到的建堂奉献。还有什么样的这个预算要编呢？啊，因各教会各地区不同，都可以编列的啊。按我们自己本身所该做的就编。我在这个课程里面强调，什么样的预算呢？就是主若许可，主要我们做的，我们就去做啊。即使没有钱，该做的就去做。那这是一个最高的圣经上面指导原则。我们人啊，常常是钱若许可我们去做，没钱都免谈了，所以整个教会就摊在那，什么事工都不推动啊。所以编预算编好了之后呢，并不是说有了这预算我们就拿来花。我在一个教会服事的时候，有一个执事同工很可爱，他说啊，这个编预算说要盖一个这个棚子啊，停车棚。那事实上我们编的预算没错，因为教会很多车辆需要搭个棚子到时候就不用日晒雨淋呢也让我们这个车子呢得到好的一个照顾。好，那么就盖个车棚吧。他这个第一年我们编完以后，就是年底编完年初的时候，他就提出来说，我们就在过年前赶着农历年前把它盖起来了吧。这个车棚的这个预算是有了，可是呢并不是第一优先呢啊。所以我们发觉这个编预算呢是整年度的，你不要说一月份呢在农历年前通通把它花掉了，这一整年的收入这个奉献都还没进账呢，对不对？所以呢不要说有了预算就死命的啊，就很快的就把它花掉，应该是按着次序，按着这个实际的运作啊。甚至有些时候在编预算的当中呢是编了，但是呢要延后使用。这些呢都是编预算以及实际支出当中呢我们要操练的。那么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就进入到袁哲善袁牧师我以及和唐华执事我们一起来共同的交流。又到了我们来跟唐华执事来交流的时间了啊！
这个几堂课啊，我就觉得有一点俗气啊，
都在讲钱，
谈金钱。不过呢，有时候执事就要出面谈这些事情，免得呢，传道同工要常常谈钱呢，好像觉得呢，弟兄姐妹给他有很多的误会啊。但是呢，如果执事能够做一个平衡的作用，带领教会在整体的弟兄姐妹在怎么样？奉献怎么样善用神托管我们的金钱的事情上面呢，能够向主敬重的话，我相信神要祝福这个教会的。
对，其实唐华弟兄，你知道吗？传道同工啊，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体制里面，如果这个有良好的这种预算啊，或是这种财务管理的话，对传道同工来讲，其实是一种保护作用。
对对对。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常常会被别人以为说，这传道同工在跟钱财牵扯在一起了。
但是当然我们就知道了，如果你要做神的圣工啊，有时候除了圣灵的同在，有人的投入在服事里面，事实上很多时候还是需要有金钱的运用的。
对，
那神也的确也供应给我们需要啊，托管给我们有金钱，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方面呢要向主敬忠了。
对，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教会有良好的这个财务奉献的管理，有良好的这个预算呢、啊、那么传道同工在讲这个关于奉献或者金钱管理上面的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因为圣经上面也讲到啊，先知都责备这个以色列百姓不奉献啊，对不对？当传道人再一次在讲台上面讲到这个钱财管理的时候呢，传道同工绝对不会被误解说，你看这牧师又在讲我们要奉献了，他要想加薪水了。因为已经有预算了，
太多误会了，
对不对？就不会被误解了。
啊、不过我们当然知道了，听众朋友啊，弟兄姐妹的情况呢，跟我们海外的情况很不一样了
啊。
不过呢，如果我们在教会还没有具规模以前，我们就已经有这样的认识，教会里面有建立一个体制，让执事来帮助传道同工来管理这些神托付给我们的金钱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帮助我们更快的上轨道，更快的有很好的发展。当然我们特别越来越多人聚会的时候，我们立刻想到的是有一个地方聚会。那当然这些呢钱从哪里来了？
对。
我发现有些人就很喜欢就写封信请外头的人来奉献。我自己个人感觉上觉得不是最好的。
没错，在我们本地也有这种经验，因为早期啊也是海外一些宣教
师，
西方的，他们也很关心啊，在我们这地方的这个教会堂会，最先开始建堂也是我们因为经济起飞，虽然是比内地要早一点啊，但是对于西方宣教师来讲，我们还是算比较慢一点的，所以他们常常就提供了一些资源啊。那这个当中呢，当然很好了，因为我们就少奉献了嘛，就很快就建起来了。可是也发现了在我们本地有这种情况，如果是很容易把礼拜堂建起来，而且自己的弟兄姊妹没有参与的话，很快的这礼拜堂的奉献的这个水平啊，或者是人数啊，或者参与的敬拜的人啊，会减少。
那我自己就当然我更关心的是信徒的灵命有没有在这个一同来努力的建立教会的一个建立教堂的事情上面有没有进步，有没有得着。
对了，
大家就觉得马马虎虎都可以过去了，为什么我要努力？
对，而且信心的依靠对象不是上帝、
哦、
是依靠那个宣教士了，差会去了。
那这一点来讲，当然是过去中国教会里面也曾经出现这种问题，就是说太依赖外来的金钱，甚至呢就有人就觉得外来的宣教士对中国教会控制，就是用金钱来控制，
这是帝国主义的这样一个情况了。
当然这些是有很多次误会，有很多是很不幸的事情，
是
不幸的误会了。
对、啊、
但是我自己感觉到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讲就是说自治啊，
自
养啊，
自
立
自养这样子啊，
在这样情况底下呢，最好就是弟兄姐妹真的凭着爱主的心愿意奉献，有多少我们在神面前就忠心的去用多少。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有100万建一个教堂的话，我但愿我们这教堂小小的集在一起，又或者是呢把它分散了、不一定是所有的人聚在一起才是最好的。
没错，
那最重要的是这个是合乎神心意吗？如果我们都把钱放在建一个很大的礼拜堂不去传福音的话，你说人会来啊？不一定啊。
没错，我们本地教会就有一个堂会的牧师啊，他曾经这样分享过，因为他为了要建一个礼拜堂，其实花了不少钱，而且还贷款，长时期要偿还的啊。那这个当中呢，他有一个感受，他说啊，他建堂不后悔，但是他后悔花那么多的钱在装修或什么额外的整修上面。为什么？因为他发觉同样的这个钱呢，他如果拿一半出来在另外宣教事工上面来讲的话，
传福音的事工，
传福音上或是说去外面执堂啊或布道的话，那得救的人数相对性在本堂来讲啊，这个是比例上面是很难去界定的了。
当然我们也真的不要用数字来确定啊，比如说我今年用了60万，然后就得救了就有600人，那不是这样算的。但是呢，我自己就真的盼望，我们的心常常想着的是神国度的事情，神教会的事情，而不是教堂的事情，而不是呢礼拜堂是不是漂亮的事情。
我的教堂，我的教会，好像变成是自我中心的。
那我绝对认为呢，教会的头是神啊，那么身体是 肢体啊，是信徒了，
对了，
绝对不是那个礼拜堂了。那么因此呢，我们的中国程序运动就是在卢文牧师啊，
对，
曾子明他们就鼓励了，
是是，
就是说我们要支堂，
对，
支堂不是说要建立一个很大的礼拜堂，而是说呢要建立更多的信徒的群体，
对，
更多人一起来跟随主。那这样的话，我们所需要的经费从哪里来？
嗯，
就弟兄姐妹爱心的奉献，
对，
特别是帮助那些刚刚起步的教会啊，起步的信徒的群体啊，
是。那么我们上一回的课程当中，我们在交流的时候也提到了，有些时候预算编列出来之后呢，弟兄姊妹就可以凭信心去任献了。好比说有这个5000块的支出，那么大家有任献的100啊，任献50的，有任献1000的，那么大家都有这样一个任献呢，教会就可以评估说明年我们这事工呢可以完成有多少的比例，或者甚至我们在这个本地教会，我配搭这教会遇到一种情况啊，一笔奉献这任献出来啊，比原来的预算要多啊，所以我马上要改预算了。
那是要尽量的去善用神托管我们的啊，给我们托管的
啊。那么在这个预算当中，我们也发现一种情况，有了预算之后，我们也有过去的这个实际的运用支出的这种记录了。那么等到新的年度开始啦，那我们就开始要花钱啦，要用运用啦。
对，
那这个预算跟支出当中呢，我们在课程当中也提到了，今天我们这堂课呢其实就提到这个支出的实际的运作。我碰到这个情况啊，我在课程里面也曾经这样提过，就是有一个弟兄他很可爱，他是执事啊，他是处理这种总务方面的。就是教会的修修补补的，他觉得说哎呀，终于开始，我刚开始牧会那个教会啊，但我们编完预算以后他很兴奋。一到一月份他就开始说把所有这预算里面要修的地方通通一股脑的，他说一月份的话完成
把它做完的，
对，
那就花很多钱啊。
对，一月份就把这些预算通通把它花掉。
为什么呢？他很用功的做事情，
对，他想说有预算就要把它花掉。所以这是我们对于预算的支出啊要有一个教导了啊。我发觉他很可爱，他有两个想法，一个就是既然有预算了，我现在终于有钱可以花了，以前每一次花钱都要问过，
对，
可不可以花啊，因为没有预算嘛，有钱才能用啦、啊。对，这一个想法就是说终于有预算可以花。第二个想法是先把它用掉，免得到了年底啊，万一这个钱不够了，有预算都不能用了。
哦，这个呢我引起了我心里面有个疑问，我想提出来盼望袁牧师给我指教一下。就是说假如有预算，但是事实上我们不需要支出那么多
啊，
那我们是不是要勉强把钱用完它呢？
对了，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说在预算支出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观点了。像我们前几回讲到这个关于布道方面的预算，
对
啊，这个是为了要提醒我们去传福音的，所以这是努力要去做的。
对啊，
那么有些时候呢，好比说我们在一些维修啊，或者是说新添一些财物啊或器具上面来讲，哎，我们很可能打算说，哎，这个雪柜啊、冰箱啊，这教会里面有一个冰箱是挺好的、因为有些时候爱宴啊、圣餐啊，都需要有一些食物的摆放啦、那么这当中呢，如果优先考虑当然好，可是你去买的时候呢，因为规格的大小，
对
啊，厂牌的不同，价钱就不一样了。
还有这个季节性的减价。
对，你在这个冬天去买可能就比较便宜。
便宜，对对对。
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是不是我们一定要把它编的，譬如说我们编的是这个最高费用，我们要花到那么高呢？
那么因为我真的听说了有人就是说有这样的预算，你剩下钱如果你不花的话，明年就不会有这么好的这么多的预算，结果呢你花掉它，花掉的过程如果真的用在圣工上面还好，他说啊，我们一年辛苦了，剩下那么多钱了，吃掉它了，还言了，那这样的话呢就不好了。我觉得这个又是说有预算很好，但是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去运用，有剩下的我们要好好的管理，那么不要把它浪费掉了。
是是，
这一点我想就是说是一个提醒了。
你这个提醒其实是蛮真实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做传道同工的往往不会想到有这个问题出现的，为什么？因为在教会里面一直是这个样子。但我后来听你这样一提醒我就知道了，因为我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在政府部门的或公家企业的，他们花预算是这样的，因为你不把预算花掉，明年就不给你这个预算
了，
所以我们不能把教会变成是这个样子。
但是这样的习惯可能就是很自然就想法嘛，就是说哇， 那今年给我预算是5000块、那我只用了4000，那明年大概他们就想了，
就只
我
只
用4000啊，那就少了一点不行啊。那我想这种心态就不对了。
没错，不管是在教会也好，我就想甚至我们作为一个公家企业单位的啊，或是说这个政府部门的这个公务人员啊，我们也应该要有一个诚信的心态，这实际花了多少开销呢，我们就应该怎么做。当然在编预算当中，有些是因为制度的僵化啊，我确实知道一些政府部门呢，他没办法的，因为他总预算编这样下来的话，如果你没有就删掉了，所以有的编预算宁可还编个1块2块啊，表示我这个科目啊，我这个部门呢、还是需要有的，先保留。今天是1块2块，明天可能是10000-20000了。
对，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也有另外一种极端的说法了，就是，我不做预算。就是说表示我对你的事工是完全的支持，所以呢你要花多少我就给你多少。
嗯，
那这样说法你又怎么看呢？
基本上那是非常充裕的一种财务支持情况之下可以应许的啦。但我觉得这种情况之下反而是不负责任的。对一些实际在花钱的人来讲，他应该要更负责任。就算你全力支持我，还要告诉你我做了些什么，用了些什么。
所以这样的情况底下，就是这种支出呢就更要小心了。
没错，
免得呢就是哎呀看见
有钱的就拼命花了，
来源不断的来的时候呢就拼命的花，花的不一定是有智慧。那么求主帮助我们呢，神的供应是永远是充裕的。
对，
那么当然我们绝对不是说神既然这么充裕的供应我们呢，教会就可以乱花钱了。那么当然在传福音的事工上面，如果临时有一些事情，有些传福音的机会要我们多花钱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凭信心的就走上去。当我们脚踏在水中的时候呢，约旦河就分开了。那当我们凭信心去做一些圣工的时候，神自然会供应。耶和华以勒的神呢，是一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有丰富的供应的。
对，那么确实在讲到这些预算呢、或讲到供应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回到一个基本点上面，就是我们是管家啊，真正供应的是上帝。所以不管是执事们呢，或是传道同工们，我们都是要来做好这个管家职分的。
那这一点来讲呢，就是要提醒弟兄姐妹，因为呢一般来讲弟兄姐妹可能的聚会的地方都是小小的，人不多，所以呢在这方面可能不是很注意。那么袁牧师的用了4堂课来特别提醒做执事的要在这方面呢要做好管家。我在这里也真的在主里面盼望主教导我们吧，我们一起在这个功课上面好好的学习，以至于教会能够有健康的增长。在神托管给我们的金钱上面呢，也是真的要做好管家，也不要让魔鬼来试探我们，让我们掉在他的网罗里面，那叫神的名受羞辱。
是的，那么我们虽然花了4堂课，也包括了4次的分享呢，盼望弟兄姊妹主内的肢体们呢，在钱财上面，我们发现撒旦常常攻击教会，也是用钱财是其中一个手段。
对，
啊，
我们最软弱的地方，魔鬼就是常常就是在那里来攻击我们的。
对了，耶稣基督啊，当年呢就提醒门徒说，你不能侍奉马门又侍奉上帝。所以显然这个马门是可以跟神呢要成为一个对敌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人选，
相当有吸引力的。
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能够管理得更好。那么今天的课程在这要告一段落了。最后还是提醒主内的同道同工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对这课程有什么样的一个分享，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来信跟我们联系。那么透过电台所报的地址、电子邮箱或图文传真，就可以跟我们联络了。只要注明是执事功能这门课，给我袁哲三牧师或唐华弟兄收就可以了。在这跟您说再会了，
再会。
星期星期为耶稣做主释迦精兵，高举基督君王旗，莫损我主为名，得胜不断地得胜，主亲统领全军，直到仇敌皆消灭，唯有基督是君。星期星期 星期为耶稣号角传来军令，今天是主荣耀日，快去指第四名，大家扶一柱旗下奋勇，不要惧怕，危险只是简单，勇气必大增加。